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顺便提对行业提点这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心理学这个很多大学放到这个 arts 里面啊，这个 faculty of arts 里面，就是说现在这个心理学就是因为它有 psychologist psychiatrist， 就是这些我们都是不太懂了，就是就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就是说现在这个心理学包括这心理治疗，它是放到这个科学的这个范畴里面呢，还是有跟艺术跟这个人文是更有关系？
是，这些是其实我是精神科的，那么精神科是医学里面的一个专科，那么这个心理学是也是通过了精神，也是当时是精神分析啊什么的，来发出了一个新的一个课门。那么，这个像以前的弗洛伊德啦、荣格什么，他们也都是这个精神科大夫，这个 psychiatrist。所以开始的基本是医学的。那么医学这东西就妙了，它是半科学、半人文，它有很多的，大家开始就知道，从那个什么。Hippocrates 就那个古希腊的那个，他就知道他这个人文跟这个生理跟人的这个治疗是有很秘密相这个很切切相关的这个关系在里面，所以医学的本身它就是一个综合，这个一个科学和一个人文的或是交流的关系。然后带动的一个，
但是他现在不是 medical science 嘛，就是他这个很医学，对，这里面又回到对这个，我再差一点，就是跟传统文化里面，比如讲，中国这个传统医学的确是讲究这个整体性，讲究这个师法自然啊，天人合一啊，讲究这个气啊这些东西，然后就是说，那跟西方医学在这个19世纪开始这个碰撞以后，说这些东西就是说，比如说它有这种气啊、意啊这些东西，它必须纳入，如果你要纳入现代这个或者西方医学的这种范畴里面，就是说他们有没有能找到，比如说那种西方现代的话语能够阐释、能够解释的这些东西。
有啊，他这个。当下的西方整体的医学都是讲到怎么样达到一个健康，就是 wellness， wellness 的定义就是说你怎么样才能够实现自己，成为自己，而不光是解除这个病，而你考虑一个病的发展呢，也要考虑到这个它有些是 pathogen， 就是说这个病菌了，这个典故是病菌，那么或是一个伤，那另外的因素也是 host。你这个患者，这个受这个病人或者这个受伤的人，他自己本身的元素，以前更古老的，像那个希腊那个 Hippocrates， 他就讲的也是天时人和地利的，所以以前他建立的很多的这个医疗中心吧，希腊的医疗中心，它里面有那个 theaters， 有那个有歌剧院，有剧院，有戏剧院，有诗人，有健身房。他有这个人讲哲学，他也是有时候也是给你放血啊，用一些医疗的这个具体的方式，当下认为是科学，当然现在不认为是科学。他们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这个结合性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意识在里面。这个西方在200年来，他一个开始科学的考证化，他就开始说，比较的，这临床的比较，这是 control trials。一方面有这个治疗，一方面没有这个治疗，或者是治疗 A 治疗 B， 这比较之下啊，所以这是单线思维，说这个治疗方法好过那个治疗方法行，这个不行，这个是200年了，开始的时候有这个需要，那是因为那个维他命 C 的那个事情，因为船员那个
在船上
没有那个
没有蔬菜水果，对，
所以那时候船上英国船上一个船医生，他就是开始这个 control trials。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突破，就是技术上的一个突破。可是走了200多年，现在这个西方的这个医学啊，都不说开始，已经有一段这个历程了，都认识到其实是整体跟这个外界的交流，跟家庭、跟社会、跟人生的阶段，有很多很多的结合的元素的，才能够带人到一个 wellness， 到一个健康。这个是大家就开始认识到的医学里面。
对，这个我也同意，就是你必然从这个它科学的分类。 一方面是越来越细，然后要需要一种综合综合。但现在就是中国的问题呢，比如说这个就是在很多这个传统话语里面带来的很多问题是它不够严谨，然后就是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这个吃绿豆啊，可以补这个你身体是凉的，然后热的，
吃核桃可以补脑，吃蝙蝠粪可以这致盲眼，致盲，
对这个不食补啊，药补，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说，我觉得中国还没有到现在，就是整个的这个对这个认知啊，民众的认知还没有到一个整体的程度，他连这个，
听说是汉医啊，
对这个科学对医学的认识啊，我觉得他没有到这样一个程度，然后他总是很多东西各种各样的，当然你可以说是 diversity， 但是给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就是说带来很多这种混乱，
对，所以这个东西也
包括把传统的东西啊，名声，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中医有一些我觉得中医有些治疗方法，有些传统药物肯定是有效的，这个几千年了，但是还有很多人就是我们就是讲了，就是说他没有这个西方的严格的分类和分级之后，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就每个人都可以去，每个人都给别人治病。我们这个微信这个我们微信这个段子上很多人告诉我，千万不要吃这几种东西，或者远离癌症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就是科学和传统之间一直是一个矛盾啊，这是。
这个科学跟一个宏观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合，这是需要一不断的演化，也许不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的结合，这其实演化之中就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利益了。那么其实也不必说是什么是东方，
科学就是一个证伪的过程，
对对对，证伪的过程。可是这的确是我们就说整体的人类的这个医疗或整体的意识的前进吧，我觉得也需要东方，也需要西方，也需要这种求证，也需要这个宏观，不能缺一。那么这个其实求证也有很多求证的问题，你比如说是这我个人就觉得很多是叫做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就是说是你需要证据来证实的医学，其实是 evidence biased， 它的证据是有偏见的，那个所以他们这种求证的研究者，你如果认真的去细看的话，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方法问题，所以不一定说是求证就是科学就好像是神圣
啊。对，这个我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还没有过了这个 evidence 的这种尊重 evidence 的尊重这种 data 的这种阶段，
太尊重了，我觉得应该拉回来一点
啊。但是我觉得西方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东方现在还没有人去去很多，包括大部分的民众啊，缺少这样的
民众之间的思维，
缺少科学的，
他是的确是需要一些教育。这个医学的尝试的教育和这个，可是这个教育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让他们太迷信科学，因为所谓的求证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是对的，因为他的方法里面
也有，对，这有很多后现代的。在我现在还就是我这个人就是比较 critical 了，但是对中国文化是 fully 尊重。这个就是从绘画的角度来说啊。绘画的角度来说，这个我小时候看这个插画《红楼梦》啊，还看这插画，我觉得这个为什么林黛玉长那么难看啊，就是她这个插画里面，
那是您个人审美
啊。不就他们那个头啊就相当于比较大，那个人体啊就是
很瘦弱，
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统这个绘画训练不叫训练，就是这是侮辱人了，文人不要训练就是说我们缺少这个对这个精准的对自然的这种，包括人体，就是说我们
不够写实。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画人体？我们这刘海粟开始才开始画裸体这个人啊，就是我们传统是不是因为不会画人，不会画得很仔细，所以就是走写意的比较多？我这个有点 offensive，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这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只是觉得在画人的时候很难画，但是往往画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不是很熟悉的东西的时候，反而容易画的感觉像，因为人对人的结构比例好像特别了解。但是如果从写意画的角度又很怪，山水人物花鸟当中，我觉得花鸟是最难画的。
通常来说他们总觉得人物是难画，因为的确也是他们有一个传统的绘画，中国传统绘画里他们有一个这个写生写实的一个训练。可是呢 他画的是画心，他不是画形，所以我觉得得意忘形嘛。
对，所以我插一句啊，这个，是不是就因为你画不像，所以就写意了？
不是不是不是，你要传神，你要达意，你要传神，所以是得意忘形。所以这个你比如说梁凯吧，他那个泼墨镜人那个，
哦，
那个多真切，啊，
就得到这个意境，忽略掉
他
的外形，
这个性格都画出来，
是吧？
可是他的脚也没看到，他腰围在哪看不到，他肩在哪看得出来，可是眼睛在哪找不到。所以这个东西他是，而且你说是像这种插图画吧，这个他的传统是什么？吴代当风，那个吴道子那些，他说他画的是强调就是画仕女，尤其是强调是一个流畅感，他一个线条的一个这个节奏，这个气韵，这个韵律在里面，
那就一笔而成哈，不拖泥带水。
而这个就好像是那个流水秀，这个是那个他那个就好像是那个乐曲里面的那个流水秀那么
这
样搞。昆曲流水秀
这一路我还是很喜欢的，像那个马德画那个戏剧人物啊，画的话，就是你当然你不能说画的那个跟照相一样的像，但是的确是很有意思。丁聪画那个人的多良那个东西都是有，我非常喜欢，就是我只是从外行的角度，因为外行给乱提问了，我就是讲，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里面，是不是因为有时候这个没有去精细的，先从精细的模仿开始，然后所以我们就精神上比较放飞一点，有这样的问题？
哦，这样子啊，对，他是不太求形似。当然是你是宋代的话，你是宋徽宗底下那个宣和画院的话，你他要形似，形似传神。可是在这之后呢，他就比较不太重视形似。当然很多的反例了，那比如说是那个陈洪绶，他画的东西他就是很精准，因为他的确我觉得是真的是写生了。他画的当时画的王时敏啊，画其他的文人啊什么画的，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而中国古人的他不讲究这个光的或者是颜色的变化，所以颜色对他来说是一个代表性的，所以可是在线条上面的捕捉有些地方是达到是非常的精准的，这是没话说。所以这是也有写实的这一路。
我们的材料是不是稍微跟他比，我们的特点了，比如说毛笔啊，还有这个，我们不像他那个油画里面，
我们就是单一的墨，着色的比较单一，是吧？您觉得？
但我个人说还是很喜欢的，就是说我就是提一提问题，就是
那当然，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仗着我们是外行，你知道，就可以提很多大胆的问题。
这个重点，为什么你喜欢呢？
啊，这个就是讲艺术上来说呢，我对，所以我对艺术，
对，你喜欢这个就是重点。
我对艺术有 very critical。你讲的这个 well being， 我就是艺术的本身，它是应该给人带来就是说身心的美好。但实际上，艺术呢，我个人就是因为谈诗歌的话，诗人自杀的很多。那个艺术家，你像梵高，啊，梵高。那么就是说，那怎么样？当然，我们不是说心灵鸡汤了，就是说，像那种空灵的东西，当然你的确能使人心理上能得到一种安定，就是说，当然，这个陶渊明本身这后来生活过的是实际上是很惨的，他种田种的不是很好的，他就啊，他问朋友去借贷，就是说我就是回到我刚才回到我的问题，就是说，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就本身这个艺术上来说，就是说这个像有些东西，像你看那个丰子恺啊。
黄苗子，
这些东西就是说他的确能，他总归能使人一种，我们现在有一次叫小确幸啊，就是什么，就能给你这种精神上带来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你本来不平静的东西给你带来一种。那么还有很多艺术品，包括很价值很高的东西，你像梵高的自画像嘛，我们不谈向日葵了，就实际上有时候会不会使人忧郁啊，会给人带来就是反而不能使人这个很傻傻的很快乐的这种感觉呢？
这个不一定是给你带来一个喜悦，那这个文人画里面的东西或者写意或者是工笔，它其实它也能够表达很多的悲切的事情。你比如说是李唐吧，画那个胡笳十八拍吧，哎呀，那真是惨。
对， 对，那个八大山人的东西，
八大山也是啊，也是
他画了以后，你可以理解的，他很愤怒，他很那种心情，就是他本身通过创作，他把一部分东西能宣泄出去，
是的，
他能宣泄出去。那么，那但过来你反过来看西方的很多作品，像特别像梵高，我只一直拿梵高做反例啊，就是这个，因为我看过他的《欧文斯》，到大学看过欧文斯通的这个《渴望生活》，那么像这个，像这种很多艺术品，实际上。包括存在主义的东西啊，包括当代像这种余华的那种先锋，就是他不能给读的人一种走出自己我们生活里很多阴影，不能走出阴影，反而是你更加找到一个跟你更加抑郁的理由。有人跟我一样的阴郁，有人跟我一样的这个，当然这种阴郁是真实的，有时候是美的，甚至是一种病态的一种美，我是这样讲。所以这个本身对这个我们对艺术的这个，所以我不鼓励我孩子去读很多文学作品。我觉得你自己你喜欢读的东西你就读啊，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不让他那么早读那种很多很推荐的那种很高级的东西，因为很多人类那种内心的这种深刻的悲哀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回避，而不是让全民就去理解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主要职业是精神科，然后我也做了很多的心理辅导，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也是关系到我的领域里面。如果说你老是给这个求助者一些口号，叫他怎么样的去高兴，你给他老是五颜六色的一些很美丽的话的话，他会觉得他更分离了，就是 alienation，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被分隔了，跟你越来越远了。所以有时候啊，你要对他最大的支柱就是怎么样能够给他找到文字言语，能够找到给他帮他自己探索也好，或者说你给他找到也好，怎么样找这个形象来能够表达，能够这个宣泄他自己的内心的痛楚，这对他是最大的一个帮助。对他的这个 suffering 无形之中有一个有形的一个体现，一个印证。那么痛苦是人生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个其实现在有新的理论，就是说人追求不是 happiness， 而是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的自我或真正的情怀的一个印证。那么这个不能够说是不让人家看到痛苦。这个我们不能对孩子啊，对一般的社会人，我们不能够这样子，这是做不到。我们做到的最大的就是怎么样给他们找到一个渠道，他使他认为，使他感觉到他的这个痛苦，别人能够理解，他能够表达，那这个他的有一个真正的存在性，而在这里面，能够得到他自己走出来的一个空间。怎么样能到给自己一个解脱？如果说我们就给他讲说你这个东西不存在，你的痛苦不存在，说是这个世界只是美好的，那对他来讲是更加深了他的痛苦。
不，有的，我觉得有的痛苦是这个是被触发的啊。比如说，我们本来生活的很好，不然我突然想到这个宇宙和地球的生命有限，像庄子一样，我们无声也有限啊。那么这个时候有时候可能你不读这个东西突然不会这个突然惊悚一下，你读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突然会觉得哦，他讲的是对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心理和思维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就是我对心理学其实作为一个非常外行，也是一直非常有兴趣，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很多人的问题，它不是一个，我觉得根本就不是一个心理问题，它很多根本就是一个社会问题。
是，没错，
是这个社会问题。比如说你这个经济形势的变化，破产，这个失业等等这些问题，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制度的问题。你心理医生，你只能让他。我不知道，
我是有一个分隔的。那么，像我个人自己用的一个模式，我自己创的一个模式，就是说，这些问题啊，这个中国的困就是木在一个框子里面，一个困字，它是一个金字塔一样。你在这个塔的顶尖是困扰，包括症状啊，什么抑郁啊，或者是反弹性的一些抑郁的问题，或者焦虑。这个困扰之下是困境之下是困惑， 困惑是人生的，这是一个实存主义的问题，而这个困惑它有个人的，有群体的，所以它是有一个阶层性的。你在没有办法能够帮人解脱他的困扰的时候，你很难使他能够突破他的困境上的问题。你如果说是一直这个人一直困在他这个困扰或者是困境里面，他很难能够探索到困惑上的事情，因为他都为了生存去了，或者他为了解除他的这个病症去了，所以他也能很难达到一个豁然达通的一个困惑上的一个解脱。所以你得一层一层的来。所以一个病人说先来找我，他的敲门砖是他的抑郁、他的焦虑、他的恐慌，可是你把这个症状带到一个康复的时候，他事情不是这么快就完了，因为他还会复发。所以而且他的人生就觉得我没有症状了，可是我还是一样的很惨，因为他有很多的困境上的需要的改变。而这个困境上的改变的话，有时候改变了，他换了转了行业，他离婚了或怎么样的，可是他还是觉得不高兴，因为他还是有这个更深的那一层，那个金字塔的这个基层困惑上的事情，我的人生的意义在哪，我是什么人，我要追求的是什么。而这个里面有时个人的，有时候也是时代的，有时候也是一个社会的这个观念价值观念的问题。
嗯，
所以它是有一个层次。
嗯，就往根儿上找问题。
是，所以为什么说是我觉得做精神科其实是好像是所有的东西的这个科学啊、人文啊、社会学啊、历史什么，它一个交汇点。因为它能够，因为它的我见一个病人走进来的时候，他的现在他很康复之后的问题都接触到这么多的层面，文化的层面、群体的层面、历史的层面、他个人处境的层面。
对，有的时候比如像相恋几年的这个男友或者女友啊，这个分手了，这些问题我觉得可以用，完全可以用心理学来解决很多时候。而这个比如说这个某整个的行业在澳洲要关门了，把这个汽车工厂就搬到这个汽车东亚去了，那么这样的问题的话，你真的是很难去从根本上去，
就是一些社会问题无法解决。
这个是这样子的，因为像我带一个病人的话，不是说是你这个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就算了，是怎么纠正你的观念就算了，很多时候你要解决问题啊，而你解决问题是你要有一个心态，一个平和的心态，你要有一个耐心，怎么样才去解决问题。 OK， 你这个厂子关门了，可是你怎么样得到新的培训、转行。那么很多的事情是帮助人怎么样解决现实的问题，解决现实问题就很需要一个平和的心态，而且要一个很慎密的一个思维。
那每个患者可能他的配合度啊、悟性也都不一样
啊。那
是不是越教育好的人，越这个
富裕的国家好像是考虑
越知识面广，
想的越多，
对抗拒对这种抗拒的
没有。
不一定，
知识越广的人，这个
接受度，
这个文化程度越高，他的他的阅历越多的，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他是越能接受，他的面越广。而那种这个教育程度不太高的，你能把他治的这个解除的这个症状，有时候就差不多了，他也觉得够了。那么，可是这个有深思的人，他是跟你能够建立很长久的关系，因为他能够跟你这个交汇的地方不光是困扰，不光是症状，而是很多这个困惑的探讨了。
对，就像这个像王国维，要是早点遇到的
对，就不
跳湖了，
就不会跳湖了。而且在刚刚听了以后特别的欣慰，就是觉得突然觉得文化程度越高的人，他的理解接受度越高，
是
觉得就相当于对我们这种人，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觉得自己很欣慰。其实最早接触到我觉得心理治疗，不知道算不算哈，就以前看《三国演义》，觉得曹操真是个很厉害的心理治疗师，望梅止渴。我觉得他这一招就是相当强大的。
你这个后来这个什么连队就设指导员嘛，对啊，这个也是一种这个政治思想工作，
做思想工作，
也是有，他也是疏导，但是没有像他们这种科学的这种训练啊，就是医学上的训练， 对吧？你像就现在我们才知道说警察这个出了事之后也要去这个接受
心理疏导，
我们以为这些人是很厉害的，到那时候心理上还是需要这个指导的。
是的，是的，这个精神健康现在大家也是看得比较重了哈，跟以前相比，可能很多人以前注重这个肉体上的，而且以前看说越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心理疾患的人是相对还是更多一些。
嗯，差不多。
你们这个心理医生自己如果碰到了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办呢？
这弗洛伊德对，这可以。这个弗洛伊德他就是精神分析嘛，他是每个精神分析师他自己也要有精神分析。他的意思当然是为了维持个人的健康，其实也是要怎么样才能够，就好像是那个董其昌讲的，才能够胸中脱去这个沉着，自己的沉着，所以你才能够在一个没有一个强制的意识的平和的状态之下去了解你的病人，所以这也是需要自己的一个精神分析。
长知识了，我们俩今天长知识了。
对对对对，两个小白。吴医生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哈，以前看说练写意是无法进行训练的，但是我看到有人在说练毛笔字对于学写意画来说其实可以成为一种训练的一个途径或者方法之一啊。
是的，
是可以的哈。
对对对，这个毛笔字他教你的是这个，因为首先这个中国的字就是这个从甲骨文开始，它也是一幅一幅的象形，它的这个也是一幅幅的写意画，这甲骨文造字开始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圣人立像而敬意嘛。那么所以他这个笔的用法呢，他能够教你气韵，他这个枯干枯啊浓淡，他能够教你。所以这个一个画家，你不管是什么样的媒体，你都要对这个你的工具、你的材料有很多的认识，很灵活的使用，很多的认识。而这个书法能够教你这个气势、架势，教你这个气韵，能教你这个笔的用法，所以很多的这个提示在里面。甚至有人讲说，是一个人如果说是从书法的训练里面来出来画写意画的话，他的气韵、他的传神好过从西方的风景画里面开始来入门后来的写意。因为他这个虽然是书法，他能够教你很多很多的这些我刚讲的这些元素上的东西。而这个书法本身就是很多的留白嘛，笔断意连，他的留白，他这个断笔
飞白，还有这种，
对对对，飞白他是那个好像法丝一样的。
嗯，
那么而他这个断处为什么魏碑是很好，因为那个魏碑年代久了，所以后来那个踏的
就越来越糊了，
越来越断，他断笔的地方对特别多，所以他这个断的是笔断意连，所以这个我觉得魏草是特别有意思，因为他这个断笔很多的残缺能够引发更多的这个连带，内心的连带，
有种抱残守缺在里面。
他这个抱残守缺引发了你很多的连贯在脑子里面，所以你是跟这个画的人对话作画一样，
是有交流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这个
是不是草书，就是书法当中草书如果练得好的话对写意画是帮助比较大的。
我是这么认为。
因为它很奔放嘛，不
是
张草、青草，很多。
这个的确是有这个想法。像齐白石吧，他画了一辈子，他自称是活了97岁，其实是活了93岁。那么这里面有另外的故事。不，他就是对自己的评语，最后说我画了半天，我画了这么一辈子，也不过是一个楷书的画家，而没有把他达到一个草书的画家。草书的画家或者有人达到了，那么可是他自己没有达到。那么比如说台湾一个叫做沈耀初的，我觉得他是那个是草书的一个写意家，那是了不起的一个人，死得很早，不过也不早了。他们都是
反正没有97，
他们都是66岁的时候被发现的。那可是这个沈耀初大概80多岁死了，而这个齐白石90多岁。那么有一个关键就是说吧，有两个理论，一个理论讲说是对这个传统的功力，所谓的功力也就是说是工笔画和加上书法吧。那么说是功力越深，你的挥写这个写意它就越高，这是一种讲法。那另外的一种讲法呢，就是黄宾虹他说是你要以这个尽你一切的功力去进入，而你要拿出一切的勇气
再退出。
所以这有两种讲法的。我个人觉得是需要勇气。那么有的人觉得说，哦，你只要你功力深的话，你那个你就可以一定会到达一个超越，到达那个意，那个兔走兔那个意，
嗯，
就能够超越。我觉得是需要勇气，你才能够排除抛弃原来的那些这个
固有的想法，
就是那个能够达到个自然无事，这事是装饰的事，这是庄子，或者是能够达到石涛讲的这个，纵是彼非彼，莫非莫，自有我在。你才能达到这个，你要有勇气，加点三分酒醉，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方向。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